书接前文，江青啊，在北京饭店召见栾铺包。您一听您就明白，什么目的？他那么忙，干嘛抽出时间单独召见栾铺包呢？很清楚，他想给他施加压力，让栾铺包守口如瓶。你过去知道那事儿，别往外抖了，别给我张扬，你要说出去对你不利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您明白了，此时此刻的栾铺包不明白，栾铺包懵了，方寸都乱了。他心里纳闷啊，这个蓝屏怎么摇身一变叫江青了？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他想了想，有很多地下工作者有化名，有化名，他背不住是化名，又想也不对，化名也不能不承认过去自己的名字，那是工作需要，现在用不着了，干嘛躲躲闪闪的？这搞不清楚。江青一看，行了，可能击中要害了。他看着栾铺包那个发傻的样，继续施加压力。我说老栾呐，咱们过去都是多少年的交情了，你的一切我的一切彼此全都了解，拿你来说吧，你在旧社会结交些什么人？乌七八糟啊。我举个例子，曹锟你熟吧，吴佩孚你熟吧，张作霖你熟吧，孙殿英你熟吧，都是些什么人？你知道这些人，像吴佩孚、张作霖，两手沾满共产党人的鲜血，能说你能脱得了干系吗？你不要忘了，共产党的政策是恩怨分明，有恩必报，有仇不饶。就这一句话，无疑好像大棒子咣削到栾铺包脑袋上了。栾铺包嗡了一声，要命这玩意儿，脸都变了色了。哎呀，栾铺包心说，好厉害的蓝屏啊，你要干什么？跟我算旧账不成吗？他正想着呢，江青把话又拉回来了，又乐了。不过呢，谁让咱们是老朋友呢？就是有人查到你头上，比如查到这查到那，你也放心。我现在是共产党的大干部，我也有些照应，如果你有说不清楚的地方，你就说，江青同志可以给我担保，可以做我的证人，不就什么事儿都没了吗？哎呀，我谢谢，我谢谢。等一等，我现在还要跟你解释解释，为什么我现在叫江青啊？别忘了，过去那个蓝屏一去不复返了，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消失了，在你面前的今后也好，现在也好，就是江青同志，江青首长。哪个江你知道吗？
不知道。
不是葱姜蒜的姜，是大江大河的江，明白吗？哪个青你知道吗？不是那个青葱青蒜的普通那个青，什么青草都不对，而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的青，记清了吗？另外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身份？
我怎么能知道呢？
看您这样，您是个大干部，现在还谈不上。我现在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文艺处处长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呢，还要往上提拔，那就很难说了。往后你见着我的面，你就管我叫江处长就可以了。
哎，好，我记住了，我记住了。往后还请您到我的丰泽园赏光，
如果您今天愿意的话，我愿意做东，请您吃个便饭，
不必了。
栾经理啊，我呢还有些事儿需要向你交代交代。在过去咱们见面的时候，我就是地下工作者，我早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在北平也好，在上海也好，我做了不少的工作，不然我能有今天吗？另外还有件事情我要叫你知道。
哦，您说。
我洗耳恭听。知道我现在什么身份？您不是江处长？是啊，这是一方面。另外我再告诉你，我现在是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夫人，江青，江处长。
栾婆婆那脑袋嗡又嗡了一下，
心说这怎么搞的？这是闹了半天，他是毛泽东主席的夫人。
哎呀，真不知道啊！
算了算了，也不想知道，想知道也不可能。赶紧站起来！哎呀，闹了半天是第一夫人呐、啊，怪不得我这几天呢坐不稳，站不安。我这俩眼皮一个劲儿的跳，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闹了半天喜事临门呐！您是主席夫人，我向您祝贺了。主席夫人，往后有什么事情您得多加关照。方才您说了，您现在是个处长，迟早有一天您了不起呀、啊，飞黄腾达呀！我提前向您祝贺了。栾婆包多会说话，哎，打了这么几句溜须，果然江青脸上带出笑容来了。好好，借你吉言吧。那么下午我还有个会要参加，咱们谈话到此结束。
好，
栾婆包心说快结束，我受了罪了，我得回去好好静一静，理理思绪，想想这怎么回事。在分手之前有几件事儿你要记清了。哎，您说。一，我反复地强调，我现在是江青，江处长主席夫人。哎，那个蓝萍已经消失了，不准再提起。这是一件事儿。我是主席的夫人，这件事绝对保密，不准张扬，出我的嘴入你的耳。你听明白了吗？如果泄露了国家的机密，什么后果你很清楚。
是是，
我记住了。还有，我听说怎么的，叶剑英叶总到你那儿吃饭去了。
啊，是是是，前些日子到我那儿吃饭去了。
在酒席宴前，叶总还说了什么，要把姚真真栾巧妹调回北平工作，有这事儿吗？
有，
不许，绝对不许，让他们在外边工作啊！我不愿意见他们，什么原因？大概你也明白，你懂吗？
哎，
到了现在，栾铺包全明白，怪不得召见我呢。闹了半天怕我泄他的老底呀、啊、把我嘴给我封住，够狠的，连我的亲人调回北平工作都不允许，干脆得听他的，不接就得吃亏。那位说为什么呢？哎呀，江青想的太多了。因为呢他知道姚真真并非等闲之辈，那个栾巧妹也不是一般人，现在叶总对他们很重视，那么调回北平工作，也可能不久往上一提拔，调进中南海工作，都有这种可能啊。知道自己的老底啊，嘴角一歪歪，把这事泄露了，怎么办呢？传到主席耳朵里，那还了得吗？所以他下了命令。栾婆婆点头，是是是，我一定听您的。好了。那么刚才的话我不重复了，一会儿我还要参加个会议，咱们就到此为止吧。 好，夫人，江处长，祝您飞黄腾达，祝您指日高升，祝您一路顺风，一好万好。那我回去了。等出了北京饭店的门，栾铺包那汗就淌下来。哎呀，都不知道怎么雇的车，怎么上的车，怎么回的丰泽园。回来了，把门关上，谁也不见。这脑袋才逐渐见小。哎呀，回忆回忆方才的事，做了一场噩梦。哎，这人真没地方看去啊！曾几何时啊，这个不三不四的女人兰亭，现在居然成了第一夫人。哎哎，想不到，想不到啊！怎么办？我要倒霉，怎么合计怎么要倒霉，压力太大，不行，我得找个知心人给我出出主意。晚饭他都没吃，哎，雇了辆车，找谁呀？找姚泽胜，有什么事儿他都找姚泽胜。到这儿爷儿俩见了面，推心置腹，有什么说什么。栾铺包毫没隐瞒，把今天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跟姚德胜都说了。姚德胜一听也大吃一惊，哦，我知道这个人兰亭啊，没短了见面，那是你们家的座上客呀。是啊，你看这事儿怎么办？我看这个女人不太好谈弄啊，今天给我施加了压力，这是我当然不能吃眼前亏，不该说的我肯定不说，但是他要诚心找我的毛病就难以避免了。姚泽胜点了点头啊，薛唐啊，人生一世什么事都可能遇上，经你这一说我考虑了考虑，这个女人的确不简单，你要多多的提防才是。虽然说你不说这些事儿，以防他从别的地方插手找你的毛病啊，算了，淡泊名利二字，听之任之，平天由命，就没有压力了。哎，注点意就得了。好吧，你看这么一谈呢，就解脱了不少。在这儿吃完晚饭，栾铺包回了丰泽园。过了几天之后，这个事儿就逐渐的淡忘了。为什么呢？买卖好。盛有如云，推不开门啊！现在的丰泽园那买卖如日中天，前后全是客人，所以买卖这一好，心一顺，把这事儿是逐渐淡忘。但是忙里抽闲，他写了两封信，一封信给珍珍，一封信给乔妹，告诉他们首长就调你们到北平工作，你们想办法拒绝，千万别回来，什么原因等见面再说，千千万万。信发出去是长出了一口气，这就行了。可这一天呢也该着出事儿，晚上正拢帐呢，副经理武兴章拉门进来了。现在咱还得交代交代，这个朝代变革了，人事上也有巨大的变化。原来咱说了，创办丰泽园的是栾铺包，磕头磕八个，现在因为这种原因那种原因，像徐永海了啊等等众人全都不在丰泽园了。人事上大变革呀，换了一堂新人，老人就剩下吴兴章。哎，他们俩人一把锁一把钥匙，珠联璧合。你别看人手不那么多了，办理的是井井有条，买卖依然那么活吧。当然他们俩亲密无间，是无话不谈呢。这么晚了武兴章来肯定有事儿。栾铺包赶紧把账本一合，坐坐坐，谈谈买卖情况，谈谈业务情况。武兴章就说，经理啊， 有个事儿我得向你反映，可能你太忙了没留心这些小事儿，说它是小事就是小事，说它大事就是大事。
哦，
怎么了？咱店里的事
啊。
店里出什么事？哎，家败出猴头，那俩孩子施光安你还记得吗？王义军你还记得吗？
那怎么不记得？
那俩是苗子，那是咱的接班人呢。他们俩怎么了？
学坏，
学坏了。我观察可不是一天了，你是一点没觉察到。这俩孩子小小的年纪，跟谁凑在一块儿了？跟刘坏水凑在一块儿了。刘坏水又露面了，露面了。听说也不是在民政局，也不是在卫生局挂了个职，现在还成了共产党的干部了。你说邪门不邪门？他又是个汉奸，他那么不是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共产党能用他。还听说他是大会计，哎，管着账。另外人五人六的晃着膀子又溜达开了。他咱不说呀，把咱俩这小徒弟给带到歪歪道上去了。我再跟你说，你说这俩孩子干什么了？
不知道，你快说。
逛窑子。那么点的小孩啊，你刚十六七岁，十七八岁就不走正路，跑到八大胡同去了。我调查的清清楚楚，八大胡同有个百顺胡同，那有十几家窑子，这俩孩子跟这刘坏水跑到逛窑子去。喂，栾伯伯脑子又这么大个，刚松了点心，哎呀，心里一翻个，心说这人往哪儿看去？也许我太忙了，我怎么一点都没觉察到呢？王义军那孩子多好，多聪明，长得也漂亮也聪明，干活也勤劲，另外现在手艺学的也不错了。刚刚要走入正路好事的时候，他怎么走着邪道了呢？不用问，肯定是出自刘坏水，完全这小子给领坏了，恨得栾婆婆牙根都痒痒。另外吴兴章还说，由于你太忙，我还了解些情况没跟你反映呢。汪恩普现在又炸了膀子，不是写悔过书那事儿活，你是没看见他那个德行呢。小脖梗梗着，大肚子甜甜的，在寺外放风，跟你势不两立，还要干趴下咱们丰泽园，咱要多加谨慎。